富安一说能给高衙内出主意，高衙内腾着下子就站起来了。你快说什么办法？
衙内，府里边不是有一位御侯叫陆谦吗？
啊，
这个陆谦跟林冲可是非常要好的朋友。
他俩是朋友，与我有什么关系？
嗨，这里头不就有了说道了吗？您把陆谦找来，跟他说让他帮您个忙，过后呢您在太尉跟前给他美言几句，保他官职高升，他准愿意给您效力。然后呢您就跟他说让他到林冲家里头请林冲到陆宅饮酒。他跟林冲是过吃喝的朋友啊，别人请他不来，他请林冲准来。让陆谦把林冲领出家来之后呢，别上陆宅，半道上改主意，请他到樊楼上去喝酒去。这边呢咱们安排好了人，你就先到陆谦家里边楼上，他那个楼上啊有个二道阁，您在那二道阁扇里边去等着家，咱们派人到林冲家里边告诉他夫人，就说林冲啊在陆谦家里边喝酒，不知道是提起什么事儿来了，气得背过气去了。他那个夫人呐、啊，准寻思还是为东岳庙那档子事儿呢，他准信咱们让他去看看。据我所知，这林七和林冲两相都好，他听此消息一定来。这样呢我们就把他诓到陆宅，引到楼上，送信儿的往旁边一躲，房门一关，这屋里边可就剩你们俩了。到这个时候，衙内可就看您的本事啦。据我看，这女人嘛都是水性，衙内您风流倜傥，一定能讨她的喜欢。换句话说，即使她不从，衙内您还没有办法吗？嗯，事成之后您多给她银子，封住她的嘴，她也不会像林冲说的，这个女人要是看上了您呢，说不定啊您还能够跟她经常来往，您看如何呀？嘿嘿，瞎子，难为你，咱们想出来的这招啊，这事儿可要真要成了，我第一个先赏你。那我先谢衙内了，去把陆谦给我找来。哎，这富安呐、啊，到了前边就把陆谦给找来了。这个陆谦也就在30岁上下。长得是白净脸儿，细眉毛，长眼睛，五官端正，看上去有几分精明气。给衙内见礼之后，这个高衙内当着陆谦就吞吞吐吐，秃噜反账，这个那个的，把他自个儿这打算跟陆谦就说了。陆谦听了之后，他沉思了一下。为什么沉思啊？这件事儿如果要是对别人，这陆谦呢马上就痛痛快快的答应了，可偏偏是对林冲，这不得不使他琢磨琢磨。因为陆谦的今天能当个御侯跟林冲有关，这陆谦呢当初曾经和林冲啊住过邻居，这个人念过书没考中过，还练过武却没有用武之地，整天在家里边闲着，自个儿也是一肚子牢骚，经常到林冲家里边去串门，遇事呢就在林冲家里边吃一顿喝一顿，这都是常有的。后来呢是林冲荐举他当了禁军里的一个小头目，后来升了御侯，
这个玉侯啊，在唐代是军队里边的一个队长，到宋代呢仍然雁栖此职，是一个底层官员。陆谦这个人到了禁军里边，他很会钻营，一来二去的偏赶上太尉府里边缺人，就把他调到太尉府里边当御侯了。这么一来，他到太尉府里边又很会办事，弄来弄去的家也搬了，房子也换了，待遇也提高了，不像从前了。但是他知道，应该说林冲是他的荐举人，也可以说是他的贵人，没有林冲就没有他今天。可是现在衙内要让他办这件事儿，他心里边不得不犯合计呀、啊、哎呀，这是害林冲啊，这事儿可有点缺德。又一想，这是衙内让办的，这个事儿办成了，衙内要是高了兴，对自己的前程可是大有好处。人生都有几步运呐、啊，一步不成就受贫呐、啊。眼下这步运可来了，要想走运，可就有点坑人；要不坑人，就得受贫。唉，自古来是老实人赚名誉，机灵人占便宜，就得占便宜了。想到这儿，这陆谦牙一咬，心一横，他答应了。答应完了之后，当时跟高衙内两个人在这儿嘀嘀咕嘀嘀咕商量了半天，一切都安排好了。这陆谦回家，到了第二天午前，陆谦到林冲家来了，一见林冲，嚯，这显得是格外的亲热呀。哎呀，林兄，久违了，这两天我公务繁忙啊，没来看望，林兄你要多多海涵呐。啊，林冲啊，这两天根本就没出门，竟在家里边憋闷气呢。今儿个一看陆谦来了，他也是强作欢颜，请陆谦往屋里边坐。陆谦坐到屋里边之后，周围看了看，啊，林兄，我跟您说呀，今天呢、啊，我到您这儿来呀，没有别的事儿，今天过晌啊。我什么事儿都没有，想请林兄到舍下一叙，顺便呢咱们再喝两杯啊。咱们哥俩可有日子没在一块儿喝酒了，我到太尉府里边之后，大概咱俩就没到一块儿，我怕林兄您怪罪我呀。该说陆谦这小子到了太尉府里边忘了自己的朋友了，没良心了啊，所以今天我特意找您来，今儿个咱们哥俩喝个尽醉方休，怎么样？林冲这个时候心情烦闷，真的恨不得找个知心人说几句心里话，痛快痛快。陆谦此时来了，正是时候。林冲说：“好吧，今天就到贤弟府上去骚扰一回。”林冲告诉真娘，陆谦呢也向真娘寒暄致意，然后林冲换了件外衣，跟随着陆谦就出来了。真娘一直送在门口，嘱咐林冲早点回来。林冲和陆谦两个人走在街上，这个陆谦呵打开了话匣子了，谈天说地，东扯西拉，林冲呢只是点头说是，一哼一哈。说着说着，陆谦忽然像想起一件新闻来一样，哎，我说林兄，最近您到樊楼去了没有？这个樊楼啊，是北宋时期东京汴梁一家著名的大酒楼。宋朝的刘子辉有诗句：“易得成品多乐事，夜深灯火上樊楼。”据古书说，这个樊楼在京师东华门外景明坊，说它叫樊楼，并不是说这楼主姓樊，是因为以前这个楼啊是商人们聚集到这个地方卖樊，白樊黑樊这个樊，由此得了这么名叫樊楼。 后来呢把它改成酒楼了，仍然用这个谐音，只是把那个樊呢改成了姓樊的樊了。林冲听陆谦这么一说，哦，我最近没去樊楼。
林兄，
听说这樊楼啊又添了一种好酒啊，这种好酒叫霸王醉。
据喝过这个酒的人说，这种酒味极醇厚，大有闻香三日而不忘之感。
林兄，我看这样吧，今天呢咱们哥俩别上我家去了，咱上樊楼，咱品尝品尝这霸王醉是什么样。他说霸王都能醉，试试咱们哥俩能不能醉，由我做东，如何？
林冲这阵心绪不好，对喝什么酒啊吃什么菜呀、啊、根本不感兴趣，他就顺口答应，
那好吧。
跟着陆谦就来到了樊楼。
这座樊楼果然不同于一般的酒楼啊，
未到其楼，先听到阵阵弹唱歌舞、委婉缠绵之声。一瞧这楼，飞桥蓝影，明暗相通，珠帘绣娥，酒绿女红，感情这楼上还有不少妓女。
这些妓女们一个个打扮的花枝招展，在楼栏之上斜倚身躯，秋波流盼，待客而招。
出入于这座楼的呢，都是一些高粱子弟，富商巨贾，挥金似土，花钱似水。到了这个楼里边，那是充满了酒气、钱气、浑浊气，总而言之是大宋朝衰败亡国之气。陆谦跟林冲两个人到楼里边之后，找了一个单间小阁坐下了，要了几个菜，特意点了要霸王醉一小坛酒。
这酒一会儿给端上来，陆谦搬起这个酒坛来，倒上酒，先举起杯来。来，林兄，先干一杯，尝尝这霸王醉是什么味儿啊！
林冲把酒杯也端起来了。
好，贤弟，干！俩人是一饮而尽。哎呀，这霸王醉可倒真有点特殊的味道啊！来，林兄，再干一杯。
贤弟，今天这个酒咱们不要喝得太急，太急了容易喝醉呀、
啊。哎呦，林兄，就凭您这个酒量，还能喝醉了吗？啊？
林兄，说实在的，今天我看您面有不悦，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儿吧？
哎，俺林冲枉为须眉男子汉，竟受小人之欺。
哎，林兄何出此言呢？
林冲当即把东岳庙酱香、高衙内调戏真娘的事儿对陆谦说了一遍，越说越气愤，越说越懊恼。
哎，想俺林冲空有一身武艺，不能投奔明主，竟屈从矮言之下。
哎，李兄，您呐不可意气用事，据小弟我看呐，林兄前程似锦呐。啊，您不要这么灰心，林兄可是非常人可比呀。林兄，我跟您说，禁军中教头有好几个呢，但是据我看，太尉最看重林兄您。背地里我常听太尉说，林冲这个人武艺高人一筹，您能得到太尉的赏识，何愁不发迹呀？
这衙内呢是太尉的义子，东岳庙上的事儿我看完全属于误会，衙内必定不知道嫂子是您的夫人，故而呢他有些轻慢，倘若知道是您的夫人，我想衙内从哪个方面他也不敢胡为，一是拒于您的情面，二者也怕您告知太尉。您可要知道，太尉对儿子的管教还是很严格的。 有了这个事儿，他非责怪他不可。所以说，不知者不怪嘛。当然了，衙内的这一个举动使林兄气不可忍，这也是人之常情。我看呐、啊，当仁则仁，当让则让，小不忍则乱大谋，小不让则铸大错呀。更何况他也没把嫂子如何，你说不是吗？啊，好，我看呐、啊，今儿个这事咱就不提了，咱们哥俩还是喝酒，怎么样？来，干！说着话，陆谦把杯又举起来了。林冲听陆谦这一番话，也好像觉得从某种角度上说有点道理，这心里边好像还宽绰了点，于是他也举起杯来，两个人是举杯碰盏，一边说一边喝，一会儿就喝了有十来杯。林冲站起身来，要到楼下去敬敬手，陆谦在楼上等他。林冲到楼下东小巷敬完了手回来的时候，正好转弯要上楼，他突然见侍女锦儿满脸是汗跑到这儿来，一见林冲，哎呀，官人，您怎么还在这吃酒啊？快去救我们夫人吧！啊！林冲当时一惊，忙问锦儿：“出了什么事了？您快跟我走吧！”一边走，我一边跟您说。林冲急急忙忙跟着锦儿同行，一边走着，锦儿就说了：“您跟陆玉侯走了不到半个时辰呢、啊，又来了一个汉子，他说是陆玉侯的邻居。”说您到陆玉侯家里边之后跟他喝酒啊，不知是谈起了什么事儿，气得背过气去了。陆玉侯差他到咱们家通知夫人，让夫人快去看看。夫人一听当时就慌了神了，让邻居李婆婆给咱们看着家，领着我就到了陆玉侯的家了。那个人只给我们门口他就走了。我们主仆两个人进了门上了楼，见楼上有一间房门正开着呢，里边摆着一桌酒席，夫人以为是您和陆玉侯吃的酒席呢，他就走进屋里了，可没想到从里屋走出一个人来，正是前天在东岳庙上缠着夫人的那个后生。他嬉皮笑脸的见了夫人就说：“小娘子，你丈夫来也。”我跟夫人看势不好，转身就想往外跑，可那个小子他堵住楼门不让我们出去，我跟夫人一块往外闯，他光顾拦夫人了，我就夺门而出，他随后把房门就关上了。我听夫人大喊救命，我也不知该怎么办好了，跑下楼来，我到处找您，可您在哪儿啊？我见了熟人就问，可偏巧碰上了对门药铺的那张先生，他说看见您跟陆谦到樊楼里去了，我这才上这儿来找您。哦，原来如此，快走。
这个林冲的心里已经明白了，这是一个圈套，但是他没有时间想得更多，现在他急于要知道的是自己的夫人的安危。此时此刻，在陆谦家里边楼上的真娘正和高衙内双方僵持不下。锦儿跑下楼去之后啊，高衙内顺手把这楼门就关上了，而且还插上了。他转过脸来看着面带惊慌羞愧的真娘，
娘子，自从上次东岳庙见面之后，你把我的魂儿都给勾走了，我睡不着觉，吃不下饭，做梦都跟你相见呐。娘子，机会难得，今天这楼里就是你我二人，你就成全了我吧。说着话，他往前就走，真娘往后就退，退来退去，就退到陆谦家里边这个条案旁边了。后退无路了，高衙内一看到这儿，他趁势往前一扑，娘子，
他想把真娘扑抱到怀里，真娘这阵顺手往这条案上一滑了，那上面有一个茶碗，里边有喝剩的多半碗茶水，这茶是龙井大叶茶，里边还有少半杯泡开的茶叶。真娘一看他往上要扑，他抬手把这一碗剩茶就泼他脸上，茶水在衙内的脸上撞了个满脸花，四下一溅，有几片泡开的茶叶
还正好呼到衙内的眼睛上。高衙内停住脚步，在那摘茶叶。嘿，
哎呀，哎，小娘子，你还给我点茶喝啊？往嘴里倒啊，你别往眼睛上泼呀，这玩意儿泼到眼里还挺难受。我说他们那些个写字的人都说茶不入眼呢，这玩意儿入眼不舒坦。其实人家说的那是茶不入咽，茶水不易入咽，它研磨，他给理解成茶不入眼了。真娘听到他这个话，轻蔑的看了他一眼，哼，不学无术。
什么？不学无术？学过，不学武术，这茶水不让你全给泼上了，这才泼上一半，我躲开了一半，这都是练功练的，手疾眼快。
这句话说的真娘是哭笑不得呀。
娘子，你把那茶碗放下，听我跟你说。娘子，我爹是太尉，你男人是我爹手下人呐。
我要说句好话，你男人就可以高升。
我要说句坏话，你男人就得倒霉呀。
娘子，你要是答应了我，我让你男人不出一个月准能晋级。
呸！你这个衣冠禽兽，你这些话敢不敢向世人去说，向大家去讲？
干嘛跟大家讲啊？啊，我这是跟你说的第几话了啊。娘子，你要是愿意的话，要不就嫁给我得了，我娶你。
胡说，我是有夫之妇，清正门清，你要敢大胆放肆，我丈夫来了要你的狗命。
你丈夫？你丈夫来了，他能敢把我如何啊？别忘了，我是衙内。
衙内？你只不过是城湖社署而已。
城湖社署就是比喻它是城墙旁边挖洞的那狐狸，神社里边的老鼠，依仗着别人的势力而生存的人。高衙内不懂这句话，但是他知道这不是好话。
什么？什么城湖社署？哎，你骂我？
你骂我是水壶啊？啊，是红薯啊？不值钱呐？啊，
你这叫敬酒不吃吃罚酒。我告诉你，我的忍耐是有限的，今天我让你知道知道衙内我有多大本事。我连个女人都治不了，我还是什么衙内？我看你能不能逃出我的手去。
说着话，高衙内又要往真娘的身上扑，真娘一抬手松，这茶碗就飞过来了。高衙内一转身，这茶碗啪摔碎了。他又要往前进步，这功夫真娘一撤身就转到了摆着酒席的桌子旁边了。他围着这桌子就来回之转，这高衙内也围着桌子转。转桌子的功夫，这真娘手也没闲着，一会儿飞过一个盘子啪嚓，一会儿扔过一个碗来咵嚓。高衙内是左躲右闪，盘子虽然躲开了，但是肉块啊菜汤啊没躲开，撒他一身。但是高衙内此时此刻是毫无畏惧，继续追扑真娘。此时正所谓是骰胆包天，真娘在慌乱中忽然发现那书案上有一把裁纸的刀子，这把刀长约四寸，他一把把这刀就抓过来了。 高衙内，你再敢进前来，我就以死相拼。
这下子把高衙内给镇住了。
哎呀，这小娘们真厉害呀，怎么抓起把刀来呢？她要以死相拼，拼谁呀？拼我呀，还是拼她自个儿？
嗯，拼谁都够呛，别太莽撞喽，在这儿出了人命可不好办。
硬的不行，我来软的吧。有道是慢工出巧匠，烈女怕缠郎。
想到这儿，他忽然间扑通一声冲着真娘跪下了，把真娘吓一哆嗦。高衙内要正式求爱了。据说十八世纪欧式求爱法就是这样，也不知是不是从宋朝那时候出口的。高衙内跪在那儿，心想：我得说几句能打动他的心的话，我得用点词儿。娘子，荣素，闹了这半天，你还不知道我为什么这样吗？啊，是因为我有心里头想你呀，你花容月貌，貌比天仙，天下第一，我对你是……哎，那词儿怎么说嘞？他是想说昼思夜想，忘了。就是白天也想，晚上也想那个。哎，说吧，我对你是白思黑想，吃喝不香。诗经有云呐：“关关啾啾，在河之洲。”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啊！我现在就是在向你求，我求你，你答应了吧？啊，你要不答应，我就得死在你的面前。你要答应了啊，要什么我给你什么，吃的、穿的、花的、带的，人世间有的我就给你能弄着，人世间没有的我也想法子。你要月亮，我拿杆子捅；你要星星，我搬着梯子摘。我姓高的，说得到，我做得到。要说了不算，是狗娘养的。娘子，你看，如何呀？这高衙内跪在这儿，得不得的这么一说呀？说的嘴角堆白沫，嘴唇起汗点儿。真娘瞅着他是越瞅越恶心。真娘手里边抓着这把刀，在那儿一动不动。他心想：你不动我也不动，你要动我就跟你拼命。正在这个功夫，林冲到了，噔噔噔噔噔噔，顺楼梯脚步声响来到楼上。林冲用手一推门，咕噜插着呢。真娘，你可在里边吗？官人。真娘这阵真如同绝处逢生一样，他急忙来开门。高衙内一听是林冲的声音，吓得他嘣的一下他就起来了，动作之快气死耗子，已经达到惊人的程度。高衙内心里头明白，林冲来了我得躲一躲，他滋溜一下子钻到里屋去了。这个功夫真娘把门开开了，林冲迈步就进来了。真娘一见林冲是泪水难止。林冲呢，闯进屋内，他先找高衙内。这正是豪杰能容天和地，英雄难受小人欺。